江湖漫谈，朋友们好，大家都听说过乔治·奥威尔这个作家啊。奥威尔是笔名啊，他原来的叫布莱尔，英国人，生在印度，是打小跟印度那儿就跟印度孩子玩。咱们知道这个印度他种姓制度观念很强的，奥威尔还是个白人呢，是吧？跟印度孩子玩，所以他呀打小就等于是对传统社会很叛逆，老想着砸烂旧世界的那种人，你知道吧？就在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你就是不用煽哄啊，他主动的就要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去的那种人。后来呢，总算是等到献身的机会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参加了国际纵队啊，去援助这个极端社会主义左翼政府。这个国际纵队啊，就是一个左派名人俱乐部，你看什么海明威是吧，那个毕加索，就是他画那个《格尔尼卡》，不是西班牙内战作品吗？还有法国的伽缪啊，都参加了。弗朗哥的狙击手说：“砰一枪，你给打中了奥威尔，打喉咙这儿。哎呀，奥威尔可高兴了，哎呀，这下可以死了，可以献身了。结果呢，没死。这活过来的奥威尔呢，却被斯大林迫害的七荤八素。这人呐，他有思想了，对吧？他就开始琢磨：我这么献身了，你还迫害我？你不是邪教吗？你啊，开始。”对极权主义，这共产社会对人民的奴役啊，他进行思考。后来写了一本书《动物庄园》，啊，《动物庄园》的书说有两头猪啊，带着动物起义而喊口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赶走了农场主，然后那个猪呢就当了领袖了。慢慢的，革命口号呢就有变化了啊，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嘿，你看这平等还有更加平等吗？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的什么党内民主生活，你民主还分党内党外啊。中共要的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党外永远不能有民主。党内什么民主呢？党内的民主就是要避免矛盾和残酷权斗的内部分赃规则。实际上就是一个平等分赃的规则，是个山规啊。就是中共建政的那一年呢，奥威尔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叫做《1984》，很有名啊。你中共走过这70年，走到今天，你回头一看，奥威尔当年对集权国家的描述，甚至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政治生态，甚至他们的那种党文化呀、党的语言呢，都没有跑出奥威尔当年所写。小说中描写的那个集权国家大洋国啊，播放统一的电视节目，那个电视机屏幕啊，你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呢，平台屏幕也照着你，它也是个摄像头，时刻监视你们这一家人的言行。此外，人们还互相的揭发举报，小孩子从小监视自己的父母。这对思想的控制呢，通过控制所有的媒体来进行啊，还包括什么？这能挺热门的说的一个信息叫什么？就是烧书嘛，销毁过去出版的书籍啊，去改变历史，篡改历史。这本小说里面有那么一个词儿啊，叫做什么？叫做 crime stop。crime stop 它不是说终止犯罪啊，它是指有犯罪思想开始之前，就得自觉自发的停止进一步的思考，免得你走到犯罪的思考的那一步去。在英文世界里有个法律用词儿叫做什么？叫做 chilling effects。这个 chilling effect 是指什么？对言论自由的阻吓作用，这么一个法律实施。比如说人民在讨论某种观点的时候就会害怕，哎呀，我们这说的话是不是多了，会遭到罚款，我们说的这个观点会不会遭到刑罚的追究啊？会怎么样怎么样，怕选择呢更多的沉默。这样你想，大家都不说话了，公共事务就不再有人关心了，最后呢，社会的不良运作反过来伤害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这个 chilling effect 中文翻译的很好，它叫做寒蝉效应。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叫做噤若寒蝉，对吧？它就是这个寒蝉效应原来参考的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噤若寒蝉就是这个蝉知了叫唤，它夏天叫唤，蝉鸣于夏秋，到了冬天呢，你就听不到那个蝉的叫声了。过去啊，人们以为是因为天气冷，所以他们躲进了地下，不再发出声音了。所以说寒蝉效应就是外部条件很不好啊，存在某种对言论自由的威胁，那最终大家都不说话了，结果呢社会失序啊，最终毁掉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中共 强推香港国安法，就是这样一个寒蝉效应。人们因为恐惧，不知道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嘛。我那天喝多酒了，我骂一句习近平算不算？算啊。为什么？中共的宪法说明了呀，共产党在国家之上，那领袖又在党之上，所以你对最高的领导有意见，你就颠覆国家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公开的说不打紧？你比如说你私下里跟几个朋友喝点小酒，对现在的国家这个不满，这也不行。这是什么？这属于奥威尔描述的叫做 crime stop 了，是吧？你如果不停止这样的思考，你就是犯罪。还有就是什么？你想吧，喝酒找谁喝呀？喝酒应酬的一般都是圈内人士嘛，是不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你有潜在的竞争关系呢？比如说同样去争一个什么特许牌照，同样对一块地感兴趣，那他跟你喝着酒，他以后他可以举报你，用国安法，用最便宜的方式结束你的潜在竞争。这个社会不但没有人在关心社会事务，连社会道德都同时的在堕落。中共说的这个国安法，他说只针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居然还有人去附和去赞同。噤若寒蝉，古人都知道不是蝉不叫了，是严寒来了，是一个大环境变了，冬天来了。你想他怎么可能就只针对某一个树林冷，别的不冷呢？怎么会只针对某一个树上的蝉，只让它不叫呢？再说了，这还只是古人的认识啊，以为一开春呢，这蝉呢又活过来了，从地里爬出来了。其实不是啊，他们不是说不想叫不敢叫，而是蝉活夏秋两季，他们根本熬不过冬天，在冬天他们会一个个的死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安法会毁掉一座城市，这也就是为什么香港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族群，开始大逃亡。这些在过去的60多年里，这个城市，这里的人接纳了近200万大陆的逃亡的同胞，他们接纳了共产主义祸害的那逃亡的越南华侨。他们几乎每一次遭了灾的这些大陆同胞捐款捐物。现在呢，这些善良的香港人却开始了自己的逃亡路。因为不是冬天来了不会叫，而是冬天来了他们会死掉。不跑行吗？台湾啊，日本、澳大利亚啊，美国、加拿大啊，都敞开了啊，接受落难的香港人。英国政府决定接纳所有香港 BNO 护照持有者以及他们的配偶与子女定居英国。然后5天前，中共外交部新发言人汪文斌说了，说中方将考虑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的旅行证件，并保留所谓进一步的措施的权利啊，实施权利。那么这个香港特区政府还说呢，我们将全力配合北京。那记者当时还问那个汪文斌呢，说那么是不是您这说法就意味着 BNO 护照持有人就不能离开香港了？汪文斌想了想说，我想我说的已经十分清楚了。你看这话，土匪穿上西装啊，这说的还是黑话。外交部说英国方面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两国约定，所以中方宣布 BNO 是违法旅行证件。朋友，你不觉得奇怪吗？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你们外交部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吗？不是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了吗？怎么又拿出来破吹口气儿，是吧？拨了拨了灰尘拿出来又用来拿来打击别人了呢？伦敦首相府这个唐宁街啊，他这个发言人就说了， BNO 护照是英国政府签发的，是正当的国际旅行证件。所以咱们反过来想，中共外交部这种声明对一个主权国家颁发的旅行证件予以否认其合法性，实际上就是间接的对颁发国家的合法性的否认呢。你说英国政府会就此罢休吗？所以中共的这些耍的这种小聪明，这些使的小手段呢，都是不停的在国际关系上呢啊，制造更大的混乱和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你想，那么你想这个中共否认 BNO 会给香港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知道这个中港两地的交通啊，使用的是港澳通行证，香港人回大陆呢用的是回乡证，对吧？所以这项政策只会用在什么？就是你阻止你拿着 BNO 的这些护照持有人呢出境到外国去。 换句话说，就是英国接受港人，但是中共已经把港人给绑架了。那你说这个影响还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吗？这都是国安法延展出来的直接后果呀。啊，你包括蓝丝建制派们，这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共同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强大威力了吧？你还全力配合呢，香港特区政府还说全力配合中央，山呼万岁，好处捞够了，我告诉你，现在想走是不是你也走不掉了？今天早些时候啊，中共就决定说香港特区暂停香港加拿大之间香港澳大利亚之间，香港和英国之间的这个移交逃犯协定，同时决定呢香港特区啊暂停啊与上述三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中共外交部表示说，这是因为上述三国呢啊以中共的香港这个国安法为借口，单方面宣布暂停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是因为你们这三国此举粗暴干涉中共内政。哎，你听听哈，这中共外交部自从这个成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之后，你看都研究出来什么成果了啊？咱们先且不说这个，这前脚习近平研究中心挂牌，后脚休斯顿领事馆就关闭啊，这么一个伟大成果，咱们就说外交部发言人传达出来的这份逻辑啊，大家听哈，不往你们国家送犯人，就是干涉你们国家内政，这什么逻辑？那好嘛，你看现在与香港这个签有移交逃犯协定的国家有几个？19个。那好，不给你送逃犯，就是干涉你们的内政。世界上还剩下170多个国家没跟你签的呢，不准备送你犯人的，是不是都在干涉中国内政呢？这引渡条例的这个基础啊，本来就是什么？两国之间呢，一个司法制度的信任啊，才会引渡，是吧？我相信你抓了人以后不会乱判，而把人在半路上一棍子闷死了，所以呢，我把犯人逃犯交给你，这个意思。你中共你要不搞香港国安法，不搞这一个恶法，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怎么会横生枝节呢？你看你们，这连香港居民都不让拿着 BNO 出境了，都公然进行绑架了，谁还会信任你有什么法治呢？啊？就这个其实中共有什么呢？他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刚才说的那个党内民主啊，只有党内分账的土匪山龟，哪有什么法律啊？现在又开始什么对9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选举啊，又开始打主意了啊！不管是到时候是取消立法委员选举资格的，还是什么推迟立法会选举时间，找疫情的理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最终啊，我告诉你，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摧毁香港的民主制度。他要让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什么？变成人民代表大会，什么建制派，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不能存在。你看看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们属于哪个派？没有啊，是不是？不准搞什么派，只准一个姓，姓党啊。最后呢，都必须是香港版的申纪兰，就是把这个香港的议会代表呢改成啊人民代表申纪兰就行了啊，把山西话哎变成粤语就行了啊，这是这听起来是就是喊嘎喊嘎亚巴刀比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寒蝉效应之下吧，你想嘛，谁会关心真正的社会事务呢？啊，只要记得认真学习习近平思想就行了，记得拿个小笔记本啊，然后记好了，然后回到选区就回到啊铜锣湾去，铜锣湾的群众们啊，伟大领袖又说话了，让我们坚定一国两制道路不变啊！就这一切如此荒唐，行如此之恶，难道没有报应吗？今天早些时候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向外媒透露说，他被一家美资银行啊关闭户口了，把他的那个存款退给他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立刻成为爆炸性新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呀。光香港黄大仙那边不算，那什么为什么这个国安法喊好的那些高官，不知道在黄大仙那被那拖鞋打了多少下了，然后打小人，打小人，知道吗？其实人们呢更加期待是真正的能看得到的制裁的到来啊。虽然陈志思是解释说了，他说他是今年3月份接到的关闭的这个户口的通知啊，他说呢相信主要是跟 近四五年来啊，这国际上已经有各监管机构对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审核有关。陈志思呢，似乎想告诉大家，他这个遭遇啊，跟最近的香港国安法出台，跟美国对于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的责任人进行制裁的行动啊，无关。其实呢，有关。我们知道，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是去年11月就出台了，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考虑到一级制裁的美资银行，也就是说涉及与美国企业、美国人打交道的有财务往来的这些财产呢，首先会遭到制裁。所以呢，美资银行作为美国企业，去年底就开始行动。他到今年初进行相关调查备案，是不是顺理成章？那么他今年3月份做出关闭户口的决定，是不是顺理成章？这反而说明什么？即便香港国安法还没有来到，去年光反送中条例这个运动当中，香港的很多人做的恶已经可以得到恶报了。美国这个制裁呢，实际上从去年底已经开始准备，今年初就已经开始暗暗的实施了。这一滴掉到了暴晒的干涸的香港土地上的一滴雨水，象征着巨大的暴风雨随即到来。香港的朋友都熟悉啊，热带风暴的那个风球，哎，你看已经挂起来了，难道暴风雨还远吗？所以做了这些伤害香港市民的事情啊，哎，你心里呢就会不踏实，就老惦记着这个事儿会不会落在你的头上，哎，你可能就会每天晚上啊去查自己的户头，哎，那么。陈先生呢还解释说什么呢？说这个审核跟这个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有关。其实这个话咱们再仔细分析一层哈，陈志思本人更多的是一个银行家的身份，多于他的政治家的身份。他是当年泰国第一大银行家族陈氏家族的后代，现在依然是亚洲金融集团的总裁。那他这么称国安法，跟他的这个生意很有关系，他的家族大量投资是什么？投资给中国大陆的人寿保险公司。陈志思呢就透露出他接触到不少香港高级官员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反映的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叫一叶知秋啊？看来这场风暴已经悄然降临，而且会远远比大家想象中的那份或者两份虚拟名单的打击力度和宽度要大得多。因为你看他身边的人已经有着同样的待遇了。你就陈志思而言哈，刚才说了，他更多的不是什么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更确定的身份呢是香港金融行会的成员。那么好，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你说哪一个人在香港啊混到那个份上了没有点商业利益呢？不做生意呢？啊，其实你以为他们心里不清楚吗？他们自己也是寒蝉一个呀，只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放弃良心，昏了头了。他们总想成为那个最后遭到打击的人，最后一个被无产阶级铁拳所覆灭的人。所以你看啊，美国这些对香港官员的打击，哎，就盯着他们的资产。你不做生意吗？对不对？你盯着他们的生意这个来往，对着他们这个动作来动。所以美资银行是先动作了啊，以后必然我看汇丰银行啊，这不动也得动了啊，这信息慢慢消息都已经传出来了嘛啊。大陆银行你说安全吗？啊，你说这些外资银行不给存了，我存大陆银行去。二级制裁啊，最终牵连的就是什么？只要有美元结算业务你就跑不掉啊，就是中国大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也好，这个招商银行，你想要做生意，你想用美元结算，你就逃不掉这种制裁啊，除非你的银行关门啊，除非跟美国全面脱钩。对于陈志思的一个关户头的动作呢，一个可能就是说要比原来大家想象的只针对官员的这份名单要宽泛的多的这种潜在打击啊，实际上已经吓坏了很多人了。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为什么震动那么多人呢？这已经让很多人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所以我们借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啊，这个明天啊，明天是星期三了，照例的是江峰剧场的南北战争系列，我在这儿呢再自我宣传一下，把大家往这个频道里赶啊。你要有时间呢啊，就是现在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做上去，上面有个 information 那个小白点，你点就是那个节目的链接啊。现在呢要播的是第四集了，美国南方说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奴隶制啊，奴隶制大家都知道，那残忍落后的制度嘛，是不是？哎，那南方种植园主一看，呀，棉花可以带来财富，棉花的种植呢又依赖奴隶，所以他们该玩什么呢？玩心眼了，开始想尽所有办法呀，去翻开宗教信仰的那些书啊，翻那个圣经啊，然后去翻历史书啊，去找有关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哎，找到了，然后宣传说奴隶制啊，哎，这个制度好啊，制度自信，奴隶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哎，当然这个南方奴隶制坚决不允许北方的报纸拿到南方来，那一下就露馅了，所有的谎言必须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所以呢我们看哈，历史真的很有意思，你要读懂了呀，你就会当下呀，对当下有更透彻的领悟啊。欢迎大家明天去看啊，去订阅啊。那么星期三星期六啊，咱们是一周看两场江峰剧场的小电影。估计很快这些系列就会成为大陆的禁片了啊，成禁片，大家看禁片。哎，这个待遇跟你说，过去只有中南海小礼堂才有的呢。咱们希望之城网站的会员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哈，就已经可以先睹为快了。第四集已经放上去了啊，以后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规律吧，做出来以后呢，就先放到会员网站上去啊。而且呢，会员网站的节目呢，会有更多的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和这个艺术细节，算是典藏版吧，算是更多的回馈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好了，各位啊，朋友们啊，谢谢你们的陪伴，咱们啊，下次再见。